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宇，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4集中的一个小故事。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王勃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1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5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人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 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七八月份获知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850人遭绑架骚扰；广东马民庆被网判7年半入狱，妻子凄苦离世；两县冤狱8年半，河南七旬柯芳华又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7月至8月获悉，至少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85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警察绑架骚扰。他们中有政府公务员、企业高管、副教授、教师、医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质检员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据明慧网报道，7至8月份获知又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13人是在被绑架后或长期骚扰迫害中离世。今年7月18号，河南省周口市李国勋被周口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警察入室绑架，19号死于被非法关押中。被绑架骚扰的1850名法轮功学员中，1043人被绑架，807人被骚扰，614人被非法抄家，62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4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剥夺养老金，23人被迫害离家，31人被强制采血、采集头发、手印、脚印、录声音等。绑架骚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黑龙江省235人、山东省156人、河北省101人、吉林省95人、辽宁省89人、北京市73人、四川省62人、湖北省45人。七八月份，警察非法抄家、抢劫法轮功学员人民币61万1727元，2811美元。信息采集时间为今年7月1号至今年8月31号。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马民庆先生和母亲王雪珍女士2019年7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警察绑架，2021年分别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和4年。目前母子两人都被劫持到监狱迫害，而马民庆的妻子在家身患重病，失去照顾，于今年8月在无助中凄苦离世。现年53岁的马民庆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因他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6年，马民庆被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网判7年，被非法关押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2019年4月，广州地铁西廊站出现真相 WiFi 信号。7月9号、10号，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侦查2大队对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实施绑架，其中包括马民庆和母亲王雪珍。2021年12月，马民庆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今年8月，马民庆被截入广东省北江监狱。马民庆的母亲王雪珍现年78岁。2021年3月，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今年2月，家属收到告知书，王雪珍已经被迫害致高血压，胸12椎体及腰12椎体陈旧性压缩骨病，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目前王雪珍仍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 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柯芳华老太因给民众发放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到，于今年5月1号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现被非法关押在信阳市看守所，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现年78岁的柯芳华老太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因坚持信仰，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多次遭恶警毒打、关小号、奴役及洗脑等迫害。2010年，柯芳华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非法关押期间，被犯人尤玉美和左殿玉经常毒打。一次，柯芳华坐在高塑料凳上，犯人尤玉美猛地一脚把塑料凳踢飞，柯芳华被重重摔落地面，当场昏死过去。柯芳华头部被磕中了一个大包，尾椎骨末端两节被摔断，弯在一侧。2014年，柯芳华又被信阳市商城县法院枉判4年，再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女子监狱迫害。柯芳华被迫害至一侧乳房发硬肿大溃烂，每天流脓不止。监狱为推卸责任，给柯芳华办了所谓的保外就医。2017年，柯芳华被迫做乳房切除手术，术后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仍上门骚扰恐吓。2018年1月，柯芳华被劫回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在监狱，柯芳华被关进小号，被5个犯人持续毒打了2天，他的左胸肋骨被打断5根。如今，柯芳华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面临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活动，法轮功学员教授法轮功功法；庆四亿中国人三退，韩国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每年九月前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会举办10天盛大的节日活动，法轮功学员格达姆博士和妻子都会去向参加活动的民众发放法轮功传单。今年的节日从8月31号开始，格达姆夫妇在纳格普尔市周围发放传单时，决定访问一所名叫成功点的学校。学校邀请他们在9月6号为该中学举办一次教授法轮功功法活动。学生们和老师们都学习了法轮功功法。老师们表示，他们感受到能量，看到孩子们在打坐时能这么快就静下来，感到很惊讶。他们会制定一个计划，让格达姆博士和妻子能够定期到该校教功。9月9号，格达姆夫妇访问过的另一所学校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在9月10号星期六教授法轮功功法。5位法轮功学员应邀赶到了学校，演示并教授了法轮功功法。一些学生在练功结束后反馈，打坐的时候给他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感受。一些教师询问他们是否也能为教师举办一次教功活动。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8号，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九老里公园集会游行，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4亿人。游行从南九老市场到大林中央市场约3公里的路段进行。南九老市场是韩国最大规模的中国人市场，大林中央市场位于中国人居住最多的区域。中国战略研究所韩英福研究委员在集会上表示，中共100年的历史是血腥杀戮的历史，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共产主义的虚构与邪恶，灿烂的5000年中国文化在共产党几十年的统治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失去了真正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人只能记住共产党编造的历史，成了最不幸的人。韩国市民金英梅女士说道，四亿人退出中共组织是令人非常高兴的事，值得庆祝。希望还没有退党的中国人能够尽早退党，过上自由平和的生活。本次集会游行是由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举办，佛学会衷心祝贺退出中共三大组织的人数超过四亿人，希望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参与到退出中共组织的洪流中。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92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四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 今天与您分享第24集中的故事，染怪病的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的重生。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染怪病的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的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3日。我是美国普渡大学婚姻与家庭咨商博士班一年级的学生，说起和法轮大法结缘的过程，仍难掩心中的激动。2004年农历年刚过，我的手指及手腕疼痛，并且手指脱皮。学校的医生说是电脑族常见的腕管症候群，从此开始了吃消炎药与复健的日子。但是每日一颗的消炎药与一个礼拜两次的复健，对我的病情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反倒助长我的胃痛。二月底，我的疼痛已经扩散到双手肘与肩膀。三月初，上背与膝盖的灼热疼痛已经使我在夜间两三点会被痛醒。校医也束手无策，把我送到当地一家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生那儿。医生做了血液检查之后，仍然无法确定是什么疾病。他只告诉我说，如果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的病情也每况愈下。在生病的日子里，我疯了似的寻找网上类似症状的资料，直到所有的关节炎症状我都了然于胸，一切症状都指向我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不放弃，尽管筷子都拿不稳了，仍写了好多封电子邮件给台湾各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师请教。他们的回答也多是，你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要回台湾才能确诊。那时心中相当的沮丧，随着双脚越来越不能行走，我也越来越害怕。网络搜索引擎中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选项，我不知道点了多少次，心里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中西医眼里的顽症，不知道病因，只知道病程，更没有具体的治疗办法。中西医都只能帮助患者止痛，连延缓病程也不可得。我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先侵袭关节，各关节都会严重变形，接下来会攻击心脏以及其他内脏，拖了几十年后最终痛苦而死。我心里想，爸妈都已经接近60岁了，25岁的我如果得了这种病，自己痛苦也就罢了，他们也跟着痛苦。弟妹都还没出社会，爸妈微薄的退休金除了要维持他们和弟妹的生活外，还要负担我这个重症病人接踵而来的庞大医药费用。心中实在是舍不得家人承受这样的苦痛，那时心中已经萌生赴死一念。我知道如果回台湾，要自杀一定难上加难，于是决定买机票飞往大峡谷，一跃而下，一死了之。着手写遗书的同时， 也开始上网订去大峡谷的机票。可想而知，那时候身体的疼痛已经让我彻底绝望。我在网络上最后浏览我所看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资料，突然我看到某一网页最后的一笔资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式的痊愈。我赶紧点进去看，一看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见证。那时心中想，有那么神吗？紧接着将那网页的文章全部浏览了一遍，看到各类癌症、骨质增生等等各类奇形怪状的病都有人见证，不禁有了一丝希望。心想，这个法轮功那么神，我得赶快找人教我。我在搜索引擎上打入法轮功三个字，在香港的网站上发现有世界连线字样，顿时才发现美国各大学都有人免费教授法轮功。那时发现普渡大学的辅导员还是个美国人呢，我立即写电子邮件以及打电话给他，可能他已经毕业了，没有联系上。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发现香港网站上的音像资料选项里竟然有李洪志老师五套功法的教学录影，赶紧下载观看。开始练功的同时，也看到网络上的同修的建议，说最好参加九日学法班。于是我也把网络上李老师的广州九日演讲都听过一次，转法轮一书也用打印机印下来通读过一遍。刚开始看转法轮时，心中疑惑重重，法身、天目对我来说都是迷信的代名词，可是我照着网络上同修的建议一路看下去，却发现这本转法轮不但从头到尾劝人为善，更解答了我许多在其他宗教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看老师讲法的录影时，虽然开始时常常看到睡着，但对于老师的微笑与劝人为善的用心却印象深刻。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我将网络上全套功法学习，正式开始练功的第二天晚上，我全身发热，热得连被子都踢掉了。隔天，我生病时的严重口臭就消失了。紧接着，第三天我在练腹前抱轮的时候，竟然真的感觉到腹部有东西在转。刚开始，我以为是错觉，可是接下来的每天我都发现腹部有东西在转，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法轮。我加紧练功，不仅睡得着了，有食欲了，也打消了赴死的念头。我决定回台湾，一则是为了不能走路常常造成普渡同学以及学长学姐的麻烦，再则我知道有希望了，三来我知道台湾有许多法轮功的同修，他们能指导我许多我不甚确定的练功动作。4月13日晚上9点多，我坐着轮椅回到台湾，上飞机的时候还是空乘人员抱我上去的呢。晚上11点多回到家中，4月14日早上5点，我就到了桃园农工学校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郭大哥也亲切地指导我动作要领。4月15日早上，父母带着我到林口长庚医院看病，经过超声波检查，合并之前的血液检查报告，两位医学教授排除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与红斑性狼疮，确定我的病是关节松弛症。医生跟我说，我这个病要痛一辈子，是所谓的公主病，此生不仅不能提重物干粗活，还要吃一辈子的止痛药，戴一辈子的护腕、护肘、护膝、护腰，还得持续的做物理治疗。当我坐着轮椅出诊疗室的同时，我只记得我跟爸妈说，我要练法轮功。 当天父亲就帮我买了一本转法轮，我在阅读第二遍的同时也加紧练功。从长庚拿回来的药我放在桌子上碰都没碰。4月16日晚上，我还跛着脚去参加学法交流。4月17日清晨，我4:30起床，上一下网，看看明慧网祛病健身的网页，我就想起是念姐跟我说的，如果你能自己走来桃园农工的话，就不用麻烦令尊载你来了。我一小步一小步的自己走到了桃园农工练功点，同修们都很为我开心。4月19日，我重新参加9天学法练功班的同时，脖子上也开始起了红疹，痒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爸妈要我擦药，我却正色地跟他们说这是在宵夜，不用担心。是念姐也鼓励我说这是过关。后来只要一痒，我就练第5套功法。今天是4月28日，我脖子上的疹子从昨天便消失了，而现在尽管有时候膝盖还有一点痛，我已经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迈开大步走路了。第5套功法从前我只能做10分钟，现在已经进步到50分钟了。我的三姑、三伯父、妈妈的好朋友与楼下的邻居都因为我的关系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因此我忍不住地想对大家说，法轮大法好。中国大陆那些造谣不实的宣传让多少世人受到蒙蔽，我有幸地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精进实修，更要尽己之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
抉择，迷中难知因果，生生世世的罪过，苦中如何解脱，功名利禄如梦幻，迷中不知是缘，今生今世莫再错，珍惜情缘把家还。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陶渊明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王勃的故事。王勃，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成为初唐时期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征垢鲜为、敬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赋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所用的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朝秀才高第，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至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公、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及修炼有了兴趣。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他6岁就能写一首好文章，9岁时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10岁时以1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6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14岁时，王勃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16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18岁时，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袭英王鸡》，即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将闽峨，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起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著，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惜代为宝。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的父亲也被贬官。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当他27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经济而卒。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做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3倍，常人3年中所经历和做过的事情，他1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长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 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致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衣，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做个孝子。公元661年，当他才11、12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人。他能像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像华佗那样做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皇帝81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的秘籍，由岐伯传给皇帝，皇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了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36个传人的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46个传人的华佗。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吾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做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15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5年，终于有升堂笃傲之心，最后钻养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经成名，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有了上述6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室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龌龊，世人不洁，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声称已厌人间，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食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迹，但侍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 毁在常人社会中，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会仙家，下定决心清真净衣，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贞抱朴，全中履道。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博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磋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艰辛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以天地，所众妙与重玄，篡群辉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社教而万物服焉。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礼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1000年可用的历书。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一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像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建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5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物中去。 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朴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璞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六十四卦，再从六十四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朴。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风话，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义，有如此超长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一而入道，由义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而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的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的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但这回不像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10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9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2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附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他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他的最后2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而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最后是天音净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Yeah.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